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收听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云彩飞扬》。我是静怡，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朋友，你可以想象有一个人，他有良好的教育，非常令人羡慕的工作，但是在他脑海里面却会浮现一些负面的想法，甚至觉得人生没有盼望。但是现在他不光是拥有美好的事业，更拥有幸福的家庭。他是怎么转变的呢？就来问问我们今天的 VIP 李衍晴。Hello， 衍晴你好。
嗨，大家好。
衍晴，我们刚才讲到说你在认识上帝之前，其实你会有一些负面的想法，不知道从哪里而来，对不对？因为其实你那时候状况应该还不错啊。
这些负面的想法都是来自于自己一些心理的声音。
嗯，
那会比如说碰到工作上的困难，碰到跟自己当时候的女朋友的一些相处之间的问题，那导致不断的争吵以及工作上的压力，然后让我常常会有想要轻生的念头。
嗯，
那这个轻生念头往往就是在这个周日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关在客厅里面，那看着外面的夕阳，那我觉得说明天完全都是没有盼望的，如果现在可以重要一下，我就可以结束这一切，我就可以不用再见到明天，或许这样对我来说是个解脱。
哇，所以是感觉到没有盼望。
对，完全的没有盼望。
嗯，
因为我对人生是觉得说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事情让自己开心起来。当时候的负面情绪可以大到我只要骑摩托车在路上，甚至走路，我都好希望一台货车或者是任何车都没关系，就直接了结我的生命，撞死我吧，没关系。我觉得这个世上没有人会爱我，没有人会怜悯我，你就让我离开这个人世都 OK。 虽然有自己的另一半，有爸爸妈妈，但是你就让我离开吧，因为没有盼望啊，没有人可以用真的爱去爱你。原生家庭的爱也许真的是爱，但是离开了自己的原生家庭到外面，没有人真的会爱你啊。我也不知道我的另一半爱不爱我，因为会吵架嘛，所以我感受不到那份爱，那我也把自己的心封闭起来，我不想要跟任何人接触，所以我只要一下班一到假日，我就是关在家里面，就每天这样想，每天这样想，不管被车撞或者是跳楼我都愿意，我求的是说你撞死我吧，这样子。那种感受就是让我可以当下没有任何的感觉就离开我们这个世间这个人世上。
嗯，可是明明那个时候你自己的工作其实是很多人羡慕的一家公司，然后在工作上面你的技术任何方面其实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你还是觉得没有盼望，你觉得跟自己的成长过程有没有关系呢？
嗯，我如果成长过程，我是一个来自于南部的小孩，那我自己就是到北部来工作，那在这个寻找工作过程中，我当然有自己的想法。
嗯，
那在可能大家觉得哦，你的公司是还不错的公司，那你怎么会这么不开心呢？
嗯，
那我觉得多半来自于从小对于自己的要求。
哦，
我对自己要求，比如说国小、 就是要求自己在班上前三名。
嗯，
那到国中要全校前五十名。
哇，
对，那种种的这样子一路到工作之余，那我就会常常把自己的主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对，我想要就是完全的靠自己得到我想要的东西。那这过程当中，当我得不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人生非常没有盼望，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为什么我可以这么失败，我连我的感情也可以这么失败。
嗯，
所以就会逐渐逐渐在心里面萌出这个想要轻生、想要离开这个世间的这种种的想法，这样子。
嗯，你是出生在南部，那时候家里的信仰是什么呢？
我们家庭的信仰就是传统台湾，就是一般的拜拜的家庭，这样可能就初一十五或者是一些节日就会去祭祖啊拜拜。那当然长大就是只印象中只接触这个传统信仰，所以毅然而然我就是到工作，当我有绝望点的时候，没有盼望，我曾经很夸张的就是我可以每个周末我都跑去拜关公那个地方。
嗯，哇，
都去拜，每天，那我连上班我都可以找中午的休息时间找同事一起去拜。
嗯，
那就是想说可以拜个平安，大家一般觉得我来拜拜就可以有好运这样子。那殊不知我就是越拜越走入自己的黑暗世界当中。
嗯嗯
嗯嗯。
刚才提到说其实你从小算是我们说类似模范生，品学兼优这样子，但是在工作上你还是有遭遇过一些挫折，对不对？
嗯，是的。
嗯，
挫折就是来自于自己极高的要求。
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很多资钱，那时候你也遇到过这样的状况
啊？对，我遇到两年内被资遣两次。
嗯，
那我人生第一次资遣的时候，我觉得天哪，我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这不是应该在别人身上才会发生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那一次的资遣让我对于自己的这个人生的观点种下了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不好的阴霾。那经历到第二次的时候，让我觉得更加更加的未来已经没有盼望，我已经觉得我真的可以走向绝路了，这个绝路已经没有人可以救得了我，我甚至连我刚刚我提到的我想要去拜拜这些我都不想再去做了，因为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我可以相信的人或相信的神，所以我也没办法相信自己，所以我想要走上绝路这样子。
哇，因为你从小品学兼优，而且找工作的时候相信你的履历表一定是学经历也是很棒的，那在工作上你也很认真的工作，也没有出过什么差错，但是自己没有做错事不代表事情不会出错，对不对？
是的。
所以就无法掌控嘛。
嗯哼，
嗯嗯。那在你感觉到无法掌控，你除了心里想说就结束了，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行动或者是言语去抒发吗？
我的行动其实我觉得我过去很不好的一个点就是我是很喜欢动口的，所以我会把所有的情绪用我的口语来发泄给自己的另一半听。
嗯，
那可能对他造成了一些莫名的一些压力。那我这些口语我不会带脏字，但是我会不断的抱怨，我是一个非常爱极度爱抱怨的人，因为觉得说这个不如意那个不如意，那我就是一直用嘴巴来陈述来讲给别人听，殊不知把别人带入了这个极度的这个也是负面的环境之下，彼此之间就没有办法再成长，那我们就陷入这所有的一直以来的疯狂的这个负面当中，让自己完全突破出这个阴霾来。
哇， 来想要请问言情，因为你提到两人世界、两人关系，其实你们也是郎才女貌，对不对？
啊，是。
跟现在的老婆啦，就是你们一路爱情长跑这么多年，但是在起初的时候，你们是很容易有很大的冲突，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觉得毕竟两个不管男女朋友或者是夫妻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原生家庭，
嗯，
不同的原生家庭一定有不同的观念，再加上出社会之后自己彼此之间工作环境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思维。
对，
那我自己跟另一半一定会有吵吵闹闹，那这个吵吵闹闹的时候就是我们总觉得不知道怎么去取得这个平衡点，不知道怎么相处，嗯，因为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即使我们之前还跟自己的另一半，我们还没信主前，我们甚至都跑到这个姑娘庙拜拜，
嗯，
就是为了说啊，看自己的感情能不能再好一点。那真的，如果拜这些殊不知的莫名的偶像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感情没有越来越好，那我们走向更糟的地方，这越来越糟，让我们感情其实越来越差，差到真的彼此之间都是会打闹啊，然后甚至有时候可能会摔东西，
嗯，
对，到这样不欢而散来结束当天的争吵。
嗯，但并不是说你们没有努力，你们其实应该也是很爱对方才会想这么多的办法想要好好相处嘛。
对，我们彼此觉得是彼此是相爱的，但是真的没有方法，嗯，这个方法我们找不到，我们完全不知道怎么跟对方相处。如果知道方法，就不会当时候走到要可能要报警啦，或者是任何的言语伤害啊对待，这个都是我们之前男女朋友关系之间所造就的。
嗯嗯，你说甚至还有想要动用警察的时候，这么火爆吗？
欸，是，这个动用警察是来自于说我们可能有时候会喝点小酒，哦，那喝了酒可能就会有一些情绪，
嗯，
那彼此之间就会有一些动作，那可能两个吵到不可开交的时候，可能拳打脚踢啊，或者是会可能摔东西啊，彼此对自己造成一些伤害的时候，当时候就想说是不是透过警察来疏解这样的情况，因为电视上就是这么演的嘛。
嗯嗯，
那我们传收到很多来自新闻媒体的资讯，就是比如说你受到任何的家暴，或者是可能我的举例比较夸张一点，那或者是来自于说这样子的争吵，最好的办法就是报警啊，没有其他的方式，让警察来解决这些问题，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
嗯嗯，虽然说还没有结婚，但是的确这个也是列在家暴的范围之内。嗯，
是，对。
可是你本来就已经有很多负面情绪了，再加上这些事情，你那时候承受得住吗？
嗯，我只能说很感谢现在认识的上帝，让我承受得住。如果当时候我承受不住的时候，我很担心那时候可能会发生命案。
嗯，
因为人的忍耐都是有极限的。那我自己也曾经想过说动手把自己的另一半也许把他给杀了，
哦，
对，那我觉得上帝真的很保守我的心，让我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没有任何的遗憾。
嗯嗯，就是在那个冲动之下又加上酒精的效力，
是
有时候会做一些傻事出来。
没错。
嗯嗯，那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说另一半好像不太一样？
他开始有一段时间，几年前，他觉得他也是没有盼望，他开始跟我就是介绍了说，嗯，你知道吗，世界上有一个很伟大的人，你知道是谁吗？我说有谁吗？他告诉我那个人就是耶稣。
嗯，
就是上帝。他说他开始进到教会当中，
哦，
对，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这么认真的来介绍一位世界上最伟大的真神。
嗯，你那时候听了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
坦白说当下我听的我是不想理他的因为我觉得 相信听众们，大家都会觉得奇怪，这个神到底有多厉害？做先生的可能听太太讲，有一位真神上帝耶稣，我进到教会。其实当初的我是根本就不想进到教会，他每个礼拜天的主日都是强迫我跟他一起进到教会当中，那我就是半推半就答应他去教会里面听讲道，听主日信息。
去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呢？
坦白说，前几次去我会觉得啊，好无聊，我好想睡觉。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就是这么伟大，以及加上台上的敬拜诗歌，以及最精彩的就是见证分享。他那时候台上的我们的牧者，他的见证分享有感动到我。当感动到我以及这个敬拜诗歌的时候，让我觉得天哪，教会的人好喜乐哦，而且怎么可以这么的平安，他们到底是怎么得到这个我从来未得到的平安感跟喜乐感，这不就是我最想要的一件事吗？所以我就这样子，当时真的稍微被感动到了。对，
还记得听到什么样的见证或诗歌吗？
见证呢，主要的原因是我觉得台上两位弟兄在分享见证的时候，他们是某知名企业的大老板，他们竟然可以在数数人面前跟大家讲，坦白他们的过去以及他们怎么经历神。那我这个数数人又是公司的小职员而已，我凭什么去跟人家做一些负面的情绪呢？那他们都这么相信这位耶稣了，我是不是也应该认真的去听一下他们怎么认识上帝，来让我也认识这位我们伟大的真神，我们的阿爸父。
所以你因为他们的态度也被感动。
对，感动到我的内心深处。
有没有什么让你直到现在都觉得还蛮感动的诗歌呢？
蛮感动的诗歌，我觉得像诗篇23篇也是让我很感动。因为这个上帝让我觉得说，真的是只有这样一位的君王在我的面前，
是
让我感受说他这样子不断安慰我，让我觉得说我没有他不行。因为在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光前面几句就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致缺乏。我过去的缺乏可能大家会觉得你经济缺乏，我灵里缺乏，我什么都缺乏，但是当你有耶和华作为你的牧者的时候，真的不致缺乏。所以上帝不会让你困乏什么事情，你只要把你的心全然的交托出去，你就会感受到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有人为你预备好。
这是你亲身的体验。
是的，这个体验是很深很深的，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帮助我。
是，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我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命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时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
心被感动之后，人就会开始改变。所以你觉得后来你自己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之前自己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人，就刚前面说的，我每天都想死。那我要信主前，我第一次非常经历到的时候，是我太太替我祷告之后，我被公司开除了。其实当下我觉得，天啊，你帮我祷告完怎么会被公司开除？真的是不偏不倚，隔天去到公司就收到你被开除了，你就做到这个月底。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该信他吗？我不是已经进到教会了吗？我相信在很多听众也曾经会觉得说，我该进到教会吗？上帝真的能帮助我们吗？那我觉得上帝真的能帮助我们，而且他帮助我们不是你所求所想，是能打开你的心，来让你有这个平安感、信任感。因为负面情绪就是我们所谓的魔鬼，当你一旦被这个魔鬼压抑住的时候，是会非常非常痛苦。当你得到这个平安感、喜乐感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眼前、你的心都被打开了，你会觉得非常的有温度，而且这个世界是超级有爱的。
是。所以第一次被祷告或者是跟太太一起祷告之后，隔天就被开除了。上帝知道你可能要被开除，所以前一天就帮你祷告。
当下的想法，因为从传统信仰到基督信仰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想要求我可以得到什么东西，所以当下我被祷告完，我会觉得说，哦，我也是去跟上帝求我所求我想要的。但殊不知上帝不是给你所想要，他是安排了另外一条路让你可走。那当时我并没有想那么多，逐渐的他安排这条道路让我开始展开了不一样的人生旅程。那我真的从2017-2016年直到今年，我都走在真理道路上，让我越来越开心。
所以你觉得自己的负面想法开始消除了？
老实说，信主的前一两年没有那么快，我不是一个马上就很融入进入到教会里面的人，我是逐渐的逐渐的消除。因为前进去的第一年，我不晓得我在主当中我可以做些什么，因为懵懵懂懂的读圣经，或者是任何的事情我都不晓得该怎么跟上帝祷告。我只是跟他说，哦，有一位上帝，我可以跟他说说话。上帝，我可能把他当成我一个聊天的对象，他可以静听我想要讲的事情。那我这边，我刚刚也提到说，我曾经就是这样工作上的不如意，让我因为这样信到主之后展开我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想要现在在这边先送给 听众一个经文，就诗篇四十篇一到二节，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
嗯，
Amen。
哇， Amen， 好棒哦，这真的是要自己来，我们说经历过才很有感触。我们不免好奇，因为刚才彦晴你提到说你曾经经历两次公司裁员这样子的事情，那第一次你说是第一次祷告完隔天发生，那第二次是什么状况呢？
第二次就是我觉得，诶，我现在进到教会尾声一年了，我应该可以一帆风顺，因为还不是很认识真理嘛，还在可能还在多半掺杂一些传统信仰的思维，
嗯，
我应该到进到教会就是一帆风顺的人。但是到第二次被通知被之前的时候被裁员的时候，我觉得怎么又来一次了？
哇，
这到底怎么了？是我不够真诚吗？还是我不够敬虔？或者是用传统信仰的思维说我是不是拜的不够多？当时候可能会这样想。那我觉得上帝还是有他的旨意，他的美意。在这两次之后，他让我知道我该怎么改变我的内心深处。我想上帝要给我的并不是要你工作上得到多好的职分地位，他是要改变我们这个人的内心，那我们怎么去看待每一件事情。
嗯嗯，我们知道说彦晴你在学校念的科系和你现在从事的工作项目其实不是完全相关。
对，不是完全相关。
要不要讲一讲你自己觉得在你的事业上上帝对你的带领，你自己体会的一些事情？
OK， 我原本在大学是念大众传播，
是同行哦。
是，那出社会之后就不务正业，跑去对公司做行销 marketing。 那我大学的时候是非常不爱念书的，那大家都知道可能要做 marketing 这些事情，可能公司工作可能需要有一定的语文能力。
对，
那我就是不爱念书啊，当时候的我对英文这件事情我根本就不 care。那当我被裁员之前两次的时候，没想到我那时候还没信主前，我都一直跟当时候拜的偶像说我想要进去外商公司，可是怎么可能，没有一个语文能力的人怎么可能让你进去外商公司。但是经过这两次的之前以及上帝美意的安排，没想到我竟然进到了外商公司。
哇，
这是开启了我另一个我刚刚所说的另外一条道路。
嗯，
上帝竟然就帮你安排用一个最极端让你被支遣的方式，然后让你经历到他怎么帮你安排好在对的时间点来到你的所想要。但是当时候我并没有再去想这件事情，没想到在这一刻上帝就帮你安排好让你进到你当时候所想要的，不管你的职场或是线上听众你可能觉得说你想要的婚姻等等的。
嗯，对，所以这好像超过你所求所想是吗？
超过太多了。
好棒哦，真的。因为现在虽然做的工作跟当初在学校学的不是那么相关，可是相信应该是最适合你的工作。其实你很想要去外商公司，以前会觉得没有盼望，不可能，没有希望，但是居然美梦成真了。要不要再多讲一点美梦成真的感觉？
哦，那我美梦成真就是没想到我可以有这个能力。
嗯，
但是又不是自己的能力哦，这个梦幻公司梦幻的职缺真的是上帝替我安排的。因为在我第二次被支遣的时候是我刚开启要进到外商公司前，我刚进去坦白说我只会一般的语文，我要光要我用英文书信根本都是困难，因为我的同事不是从洛杉矶回来就是台正青椒，我这个小小的人怎么可以进到这间公司， 这不是上帝还有谁呢？这个真的是太奇妙了，我没有办法可以去想象上帝他的能力有这么的大，而且不是你当下求他就给你，他是真的在对的时间点让你来到这里。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已经33岁还是34岁已经算是快中高年龄的在职者，怎么可能去跟这些人去打拼呢？我的同事不是20几岁就是刚毕业的，我凭什么？但是我借着上帝让我来到外商公司，所以我当下非常感谢我的上帝，感谢我们的阿爸父。
哇，真的好奇妙哦！你那时候是自己投履历还是有人介绍呢？
我是自己投履历，所以更奇妙了。
真的看到职缺丢履历。
对，我当下因为当时候是在找工作，因为被资遣了，所以我就乱丢乱丢乱丢乱丢履历，就没想到诶，竟然外商公司找我面试。对，
然后就上了。
对，就上了。然后我就天啊，他就有考语文写作，我竟然会写，我真的没想到我会写。那我觉得那个文笔动起来就诶，不知道是哪来的能力，当时我不晓得那个能力哪来的，但是我觉得就这样子一关一关就过就上了。
嗯，哇，太精彩了。
是。
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今天的故事主角，我们的 VIP 是之前说自己没有盼望，但是现在美梦成真的李衍晴。衍晴，我们讲到说在你过去，其实你觉得工作压力很大，但是跟另一半相处的压力也很大。那时候他还不是你的老婆，对不对？你们爱情长跑多少年？
我们从认识到结婚，
嗯，
一共是34年。
哇，真的。
对，那是在从交往到来到教会的时候，信主大概是8年左右，因为我们结婚大概4年，所以前8年我们的感情之间是一开始非常美好，
嗯，
那到最后我觉得非常的糟糕。
是，
对，这个糟糕到真的不晓得怎么会这样子，自己会遇到有这样子的感情模式，那我觉得我不是也很渴慕一个人来爱我，彼此相爱吗？那甚至到最后我们是不想结婚的，我甚至非常想要分手，或者是就这样每天浑浑噩噩的过下去。那时候对婚姻是完全没有盼望，没有想到要我们可以结婚呢。
嗯嗯，
跟自己现在的另一半。
你那时候曾经打算不婚吗？
完全不婚。
嗯，
我打算就是不结婚，因为跟自己的当时候的女朋友觉得这样结婚没有意义，然后又受到可能一些媒体上的影响，或者是周遭人的影响，我就觉得我不需要婚姻啊，我根本就这样男女朋友两个彼此你好我好这样走下去就可以了。但是直到信了主，就觉得哦，上帝他赐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另一半，这个真的不是偶然的。
嗯，
因为就像创世纪里面讲到第2章22到23节，耶和华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嗯，
当我看到这篇经文的时候，就天哪，原来我的另一半是从我的肋骨取出来的。
是，
那我怎么可以不好好爱她呢？我们应该要相爱才对啊。
嗯，不应该彼此丢东西了，对不对？
对，不应该彼此丢东西，甚至我曾经一度 非常想拿刀杀了他。对，
盛怒之下，
盛怒之下。因为我在比如说我们看电视的社会新闻，女生打男生或是那种八点档家暴这样，但是我们就是彼此之间就是互相拿东西丢啊，那我觉得说难道我们也是遇到这样状况吗？我真想一把拿刀就把你杀了这样子。那真的是我觉得感谢有主当时候就在默默的拉着我们，那我们不要走上这条绝路当中，那我们可以在今天在这么有盼望的当下，可以对非常多的人去用我们的婚姻来祝福其他的人，因为我们都是经历过这些没有盼望的日子，彼此争吵或是没有盼望的夫妻，我觉得来到主的面前，两个都走在主当中，我们会感受到爱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觉得人最怕没有爱，当没有了爱就是冷漠，当走到冷漠的时候，我相信你绝对不会用心去爱对方的。
我们常说有爱就够了，但事实上彼此也还是容易互相伤害的。听到你的描述，我们大概可以体会一些些你所说的那种绝望的状况，去找庙去拜啊，然后到处去花钱去消灾，但是你们是为了爱情
是
去到处拜。
对，我们为了爱情到处拜。我自己是很夸张啊，还没信主前，我只要看到那种小小的庙，路边的那种，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只要看到那种我就拜。我是极度拜得很夸张的，但是那种拜就是自己心里安慰自己，我就是有跟他拜了，我一定可以有美好的感情，我一定有美好的未来，因为我都用诚心诚意跟放在眼前的偶像拜了，我怎么可能没有呢？所以我不断，我还去算命，我还去任何只要可以算命可以拜的地方我都去遍了，但是我没有得到什么，我得到一样的答案，完全还是在争吵啊，任何事情都没有因为我做这件事情而改变，所以我不知道我能该怎么做。因为我进到了教会当中，我终于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是，我觉得那时候真的会让人家觉得好绝望哦，而且你们也不是一两个月六个月八个月，而是这么多年都没有改变哦。你说后来读了圣经，你的心被打开，你那时候重新体会了爱情或是婚姻的价值，但是怎么样决定说好两个人要结婚呢？还记得那段过程吗？
这一定记得了。因为在教会当中，其实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夫妻或者是一些所谓的见证分享，如何经历过上帝，然后从未婚到结婚，甚至从单身找到自己在主当中的另一半。那我自己呢，是当时候我们还没有结婚，但是我们同居，但是圣经当中在基督当中这是不被允许的，那种心理跟上帝所求的，你会感受到那种他就是给你了，你不要再跟我 argue 任何事情，我就是许配给你，而且我替你安排好，这个是你最佳的帮助者。因为我们常在圣经当中说妻子要帮助丈夫，丈夫也要爱惜自己的妻子，当下我就觉得我们可以结婚了，我们可以走到这个婚姻。于是呢，我们在当下就认定说好，我们下个月就去登记吧。
哇，
对，
好棒哦。
是，
所以心里面是有那个确据跟平安的。
是的，有，完全有。对，
你们彼此互相都有，
彼此互相都有。
所以非常确定的状况之下知道这样做是对的。
对，因为在这彼此互相确定之下，我觉得也不是靠自己的意思，
对，
而且是因为我们都进到了教会，在基督里当中，所以我们彼此之间当然有自己对上帝亲近的时刻，那上帝他就会透过他的话语来告诉双方你是不是该走这一条道路。那对我自己来讲，我当时候的祷告他给我的就是，对，你的另一半就是我许配给你的，你要好好的爱他，而且你们一定会相爱走下去一辈子，但是 你一定要这一辈子都走在我的真理道路上，不偏不倚。这个世代太多的失丧的灵魂，需要你们夫妻去做福音的见证。
嗯，真的非常的特别哦。你们彼此找到对方，像上帝所说，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太多人羡慕你们的爱情跟婚姻，因为看到你们就觉得很幸福。要不要也分享一些秘诀，怎么样维系婚姻中的幸福跟甜蜜？
OK， 坦白说，信的主并不代表说一切一帆风顺，还是会有一些争吵。但是呢，我觉得在信主之后，我们彼此之间学习了会悔改这件事情。我觉得每个人就是会悔，缺少行动力去改。我以前可能我可以用嘴巴就可以杀死一个人，让一个人从正常的情绪掉入负面的情绪。信了主之后，改变的地方就是我不再讲这些负面的情绪，我不再用口上的刀兵来杀死人，我愿意改变我自己，我不再跟我的另一半顶嘴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因为我觉得有这么一个爱我们的上帝，他都可以容纳我们这些都是罪人，因为人生来就有罪，他都可以包容我了，我怎么可以不去爱自己的另一半呢？所以我逐渐学习了冷静下来思考他在表达什么，他想要的是什么，那我有没有站在他的立场想，因为人都必须要有同理心去站在另一半的对方思考。当我学习到这个，我觉得我们感情越来越好，以及我们开始了有自己的家庭祭坛，我们可能在睡前啊会做个敬拜啊，做个祷告啊，然后赞美我们的主啊，以及平常如果说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我们会彼此传经文给对方看。当然这个经文我现在没有预表，因为我们常常就很常传，
好甜蜜哦。
对，那彼此互相勉励，那以前是互相传那种难听的话，但是现在都是彼此用圣经当中的话去勉励自己，彼此要改变，那我们的感情就这几年来就越来越相爱，更好，越来越好。
但是你们彼此都很忙，对不对？
很忙。
所以怎么样找时间相处呢？
觉得时间就是自己找出来的，即使他在忙，现在通讯软体这么方便，我们可以传一句老婆我爱你，
哇，
然后再加上可能经文啊，或者是说我们
是
对，那以前可能觉得哦，我不会传这些太肉麻了，那现在会觉得说跟自己的另一半常表达你的爱意，那或者是关心他，那甚至到家的时候就是听诗歌啊，那以及礼拜天两个人牵着手去主日去教会，就都当成约会啊，如果没有时间约会就把这个时候当成约会，就很开心啊。比以前会羡慕别的情侣都出国或干嘛的，但是现在我们走在这当中，一起去主日，一起去教会，就我现在就很满足了。
我怎么感觉到好像有爱的地方就是家那种感受哈？
对啊，教会就是非常有爱的地方，那种爱就是跨血缘的爱，每个人都好爱你们这样子。
请问眼晴，因为不光是你们彼此夫妻相爱哦，我们知道说你们会主动的去关怀其他人
啊，是，
是怎么样有这个感动？那你们又怎么做呢？
会有这个感动，我觉得是像我们家教会是讲一个家的概念，那我觉得说看到身边这么多需要的人，
对，
那其实陪伴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是
要怎么去陪伴，我觉得就是用你真的爱去关心其他，三不五时可能就觉得哦，今天有来了一个不管弟兄或姊妹，就去关心他，那关心他有什么需要， 那用真理去陪伴他，让他感受到他从来就像我以前没有得过真正的爱，但是教会的人陪伴了我，让我走出这个阴霾，那现在我应该效法我的牧者或是小家长去陪伴别人。
嗯，
因为这个世上太多失丧的羊群都需要这份信仰，那我们就要效法这样去做，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上还是有人关心着他们，去爱他们，觉得这样子可以祝福到非常许多的灵魂。
嗯，好感动哦。听说你们夫妻约会不光是自己单独出去，你们还会约其他的，比如说家庭啊，或者是去探访他们。
对，我们会去约其他的家庭，因为比如说看到这个家庭目前有什么状况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约出来走一走，彼此聊聊真理，并不是一直都在聊真理。如果一直聊真理，我想大家也会觉得说，哇，你就是来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我们信仰就是在生活当中嘛，我们就这样彼此聊，然后也会去探访，就觉得哦，走不出来的人没关系，我们就踏进你的家庭里面，我们就去拜访你。就像一般的大家都会去拜访别人，但是我们是带着经文，带着圣经去拜访你，我们用一些见证来让你觉得不一样。我们不是去跟你推销或什么，我们就是去跟你传传福音，关心你们，让你们觉得说，哦，你们这对夫妻今天可以变成这样子，当相信我们的感情也可以变成不一样，甚至我们也可以去医院探访需要的人啊。对，就是我跟我太太之前还没有疫情前会做。
对，这真的是要特别用一份心才能去做这些事情哦。那我们真的看到眼睛就非常用心了，从以前感觉到自己没有盼望，到现在可以把盼望跟别人分享，真的是很棒。那你们在教会当中听说也参与许多的一些服务或说服事，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是哪一些呢？
我们在教会参与的服事，比如说我们去安排去医院的服事，去关心那些可能已经可能癌末啊，或者是他们真的对自己的疾病没有任何盼望的人，那我们就去探访他们，关心他们，跟他们唱唱诗歌，然后去关心他们，让他们刚感受到也有这样子一群人跟我素昧平生，他可以来对我传福音，可以来跟我叙述这个上帝的存在，让他们感受到。或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就邀请这个未信主的人来到教会当中，那我们参与的服事可能有讲台的信息，那以及敬拜啊等等的，那这个是我跟我太太平常在教会里面会做的事情。
我们听到一些风声说你以前呢虽然跟老婆会斗嘴，但是认识上帝之后，你现在很会用话语去建造老婆，建造另一半，要不要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跟我的老婆以前我们不会互相勉励自己，但是现在我会常常跟她说，老婆真的很谢谢你带我认识上帝，让我有这份平安喜乐是我从来没有得到过的。
哇，
那真的很感谢你，虽然你以前这样强迫我进到教会，但是你不觉得我们信的主很有盼望吗？我老婆就说，当然有盼望啊。那你呢？我也说超级有盼望的，而且我越来越开心，真的非常谢谢你，而且我们每天都要感谢我们的阿爸父，感谢我们有这样子看不到但是又真正存在世界上唯一宇宙最大的神，就是我们的阿爸天父。
你提到说在之前你会因为工作的压力所以觉得很难抒发，那在你认识上帝之后，你遇到一些工作的要求挑战，你会怎么祷告呢？
我的祷告会是，我会跟我们的天父祷告说，亲爱的上帝，孩子感谢赞美你，主啊，我现在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求你亲自医治安慰我的心，让我在这时刻可以赶快挪去这样的负面情绪，上帝求你救我，求你救你的孩子， 让孩子不要再继续在这当中走下去。当我这样做完，这样就这么简单的祷告，
嗯嗯，
那个负面情绪马上就挪开了。
哇，
我就感受到，哇，眼前又是一片光明，我觉得我又可以重新站立起来，我可以再往前跨出一步了。
嗯
嗯，
是，
对，
真的好棒哦，令人感动。
嗯、感谢主。
言情，我们想到说现在这个世代啊，不管是什么 X 世代 Y 世代，其实我们觉得好像是一个压世代，就是压力的压、
嗯、
就是大家都快被压力压垮了。所以好不好借着这个机会特别来鼓励一些感觉到有压力好像没有盼望的朋友，特别给他们一些鼓励跟祝福好不好？
OK，在这个世代的压力上，我相信大家都会有的。但是呢，我觉得大家不要把这个压力去求助于那些你看不到的事情。我们所谓在基督里有所谓讲的偶像，就是那些不管是你去求神拜佛，或者是你心中可以说你只要远离神，其他都是偶像。所以要怎么去抒发压力，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第一个就是跟他对话，求上帝救我，我觉得这句话超级有用。再来，大家可以选择听听诗歌，当听诗歌的时候真的可以医治安慰我们那很波折的心情。因为大家不要觉得诗歌就是很沉闷，它又很轻快又很节奏性，但是呢，你会感受到比起听流行歌就是会不一样。那当你听着诗歌做祷告的时候，以及你来到教会当中，你会感受到你过去曾经从来没有过。你一开始坦白说，大家一定会排斥，连我眼前也不例外，我也曾经排斥过。但是当你得着那份他给你的爱的时候，你真的会非常的感谢当初带你进到教会的人，你也会感谢你有这位天父在你的心当中。
嗯，
所以我觉得很落实的，我们常讲的四个基本功，读经、祷告、敬拜跟赞美，只要做到这件四件事情，你就可以感受到天父与你同在，这个压力会逐渐的释放掉。
哇，好棒，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 VIP 李眼晴，眼晴谢谢你，
谢谢。
今天非常感谢李眼晴分享的生命故事，也谢谢眼晴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想要更多的了解基督信仰，推荐你，你可以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让圣经老师帮助你透过函授使你更多认识圣经真理。如果你想更多认识这份信仰，或者是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你可以打电话或写信，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你注明云彩飞扬节目静宜收，静是安静的静，宜是树心旁，心旷神怡的宜。期待你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邀请你持续的收听，并且也邀请你把云彩飞扬见证多多的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听见好故事，因着你的分享得到祝福。静怡在这里祝福你喜乐平安，
云彩飞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